感谢主，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最近呢我们在谈到自责的问题。最近我们开始啊有一个讲座啊 ，Bessie 师母啊开了一个讲座，一个七堂的讲座啊，是在每周五的下午的5点钟啊。这个讲座呢主要是啊面对了许多呢啊比较破碎啊比较忧郁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那我也希望大家啊有机会也可以来参加这个讲座，我们还有。大概还有4堂的这个讲座啊，周五的下午啊，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个讲座。那上次讲的主题呢是摆脱自责，那我今天呢更多从圣经的角度来讲，那掰扯呢从一个更多心理学啊结合圣经来讲，那我今天从一个更多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自责。那自责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其实我很惊讶，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太多的自责，其实也有啊，不是那么多那么明显。有一次呢我们在小组中分享，突然发现哇，好多人有这个问题，好多人都在深深的自责啊，有人自责到一个什么程度啊，睡不着觉。我最近还听到一个人讲自责，我都很震惊，他说我啊每天都在自责，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自责，不停地在这一件事上自责自责，一直自责到什么时候呢？大家能想象吗？我都忘记了是哪位姐妹说的啊。都是自责到一个程度，必须等下一个能自责的事情出现的时候，这个自责才过去了。一直自责，一直到下一个该更加自责的事情出现了，开始自责这件事情。说这个自责完了，刚下一个自责来替换前面那个自责，然后永远这样循环下去，这样让不断地活在自责的当中。还有的弟兄姐妹啊说，哎呀，我睡觉睡到一半突然间醒了，开始想起一件自责的事，把我给醒过来了，然后就开始自责自责自责，然后就睡不着觉了。自责这件事情啊，在许多人的当中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自责，那有些人的自责呢非常非常的严重，以至于呢影响了整个的身体，无法入睡，身体感觉非常的疲劳。有一个词儿啊，心理学的一个名词儿，叫做精神内耗啊，大家听没听说过精神内耗？就是你在自责的时候啊，你运用了很多精神的力量，你使用了你很多精神的能量，所以很多人一天呢啥事儿没干，就觉得很疲劳很累，永远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很有可能这个时候你进入了一种什么状态，叫做精神内耗的状态，常常会自我责备，觉得我这个事情也没有做好，我那个事情也没有做好，然后我就会不断的反刍这个东西，过度的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后悔就懊悔啊，说我当时如果不这么做就好了，如果我不说那句话就好了。这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10年了，也可能发生在今天，我们很容易也总是想那件事情怎么怎么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哎呀，都是我不够好啊，我这个人太烂了。你知道当人一个人说自己不好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在呼叫惩罚，我该受点惩罚了，惩罚我吧。撒旦这个时候特别的开心，哇，你要惩罚吗？太好了，终于什么，他得到了一个权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可以来伤害我们了。那撒旦是没有权柄伤害我们的，但除非我们给他这个权柄，我呼叫审判，呼叫刑罚，这时候撒旦就来了。既然你呼叫这个刑罚，那就让你生个病吧，就让你遭个灾吧。所以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进入一个自责的状态，精神内耗的状态。今天我们要从这里面走出来，不再自责了，乃是当确认我心我的价值，我要看到我们的价值，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看到今天我们何等的尊贵荣耀的身份。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自责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从几节的圣经呢来看，圣经中所看到一些人所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那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些错误， 和他们人生的结局。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彼得，这个彼得呀是主耶稣的大弟子，非常厉害的大弟子，跟随耶稣非常的勇敢。这个彼得曾经他做过什么英雄事迹呢？大家还记得他的英雄事迹吗？他的英雄事迹有一个，就是当耶稣走在水面上的时候，哇，这个彼得很厉害很勇敢。咱们一般人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我们一般的反应说，哎呀，主耶稣来了挺好的。他不是，他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他看到主耶稣走在水面上，他说什么，哎，我也要走在水面上。哇，这个厉不厉害？正常人都知道人没办法走在水面上，可是呢他就有这个想法，说既然耶稣可以，为什么我不能？这种想法好不好啊？太好了，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想法，如果耶稣可以，为什么我不能？我们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耶稣可以，为什么我不能？耶稣能做的我们能不能做？大家说能不能？大点声说能不能？能。圣经上就是这么写的呀，耶稣做了我们也要做，甚至要做比他做更大的事情。耶稣能做的我们能不能做？能做。为什么？因为耶稣在我的里面。所以说这个彼得非常的勇敢，他曾经从船上跳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开始在水面上行走，很厉害的人物，千万不要小瞧这一个彼得。但是这么厉害的彼得会不会犯错误？会不会犯错误？你我会不会犯错误？会犯错误，对不对？这个大家回答的非常干脆啊，这个很好啊，我们会犯。但那个犯错的已经不是我了，回头我们再讲。那彼得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很高看了自己，这叫做肉体。这个肉体啊，犯错误的是什么？人的肉体，大家记住，人的肉体。人的老我，彼得当时还属于那种老我的状态。老自己的一个状态，他觉得我很行，我很能，走在水面上是靠着耶稣。这里面呢讲到说什么，我不会跌倒，靠着什么？靠着肉体，靠着自己。这那个老我这个概念，这里面主耶稣说啊，我要被抓了被杀了是吧？我要被击打了，羊群要分散了。那彼得怎么样？彼得拍着胸脯说，你看彼得拍着胸脯怎么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怎么样？我却永不跌倒。厉不厉害这个人？秀一下肌肉，对不对？哇，我永不跌倒，你看我这肌肉块多厉害，我永不跌倒。别人都会跌倒，但我不会，我比他们都厉害。这彼得靠自己的时候就这么干什么？这个叫什么？叫做自夸。靠着耶稣那个什么叫？那个就不叫自夸了，对不对？那个叫谦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最近有没有学到这些圣经啊？我们在哪一卷书里面学到的？有人知道吗？这句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以弗所、加拉太，还有别的吗？腓立比书啊，我们第四章啊讲到了。这是背诵经文吧，是不是背诵的一个金句，大家背一背啊，就知道出处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谦卑。我永不跌倒，这叫什么？叫做骄傲，叫做自夸。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永不跌倒，这个叫什么？叫做谦卑。同样是这么一句话，里面的内核不一样了，完全是什么？是两个概念。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永不跌倒；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刚强站立；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是今天你我要来学习的。所以彼得靠着自己说，我永不跌倒。耶稣跟他告诉他了一个实情，你知道吗？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什么？在接下来啊，当耶稣被抓之后啊，彼得还是跟着耶稣啊，去看看耶稣的结局如何。所以彼得呢，当时有几个小使女啊来到他的面前，说你是不是跟耶稣一伙的呀？你的口音呢听起来像加利利人呢。这个彼得的什么反应啊？彼得什么反应？ 他发咒起誓啊，说什么我不认得那个人，如果我认得他我天打雷劈啊，出门被车撞死啊，非常非常什么勇敢的什么发咒起誓，非常勇敢的否认了耶稣，我不认识他，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撇清了关系，撇得一清二楚，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几次啊，一共三次不认主耶稣。这个不认主耶稣，这个大家说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啊？这个问题很严重。根据圣经的说法嘛，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讲的，主耶稣亲自这么讲了。他这么说，他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这句话放在那儿吓不吓人呢？大家说根据这节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这彼得还有救了吗？有没有救了？三次否认耶稣，那主耶稣在天父的面前还认不认彼得？认不认呢？认不认啊？那这话，那圣经的话白说了。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啊，一定要读清楚。如果把这些圣经应用到彼得身上，彼得完了下地狱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但事实是不是这样？这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在新约还没有建立的时候说的，当宝血还没有流的时候说的，当人在律法之下说的。这话能不能安在耶稣复活之后啊？这话不好使了。能明白这个圣经吗？圣经在什么时候说的话也非常的重要，对谁说的也非常的重要。彼得有没有软弱？有软弱，都哭了是吧？是。后不后悔？后悔，没办法，人就这么软弱，靠着自己的力量，人就是这么的软弱，非常的害怕。但什么是彼得的结局呢？彼得是不是在地狱里待着呢？不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再回到这个地上啊，复活之后，跟彼得有见面，跟彼得有聊天，他完全的赦免了彼得，完全的赦免，问彼得三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主耶稣有没有追究他的错误？三次不认主，主耶稣怎么样？一笔勾销，他所有的错，主耶稣怎么样？替他来担当。而且主耶稣甚至啊，没有因为他的一个错误，所以这个人，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对吧？我们在公司的场景啊，在什么呢？说这个人永不被启用，会不会？这个人不能再被使用了。这个人出名了，从使徒中出名，有没有这样？没有。主耶稣依然给他一个重要的位置，成为那一个时代的教皇或教父的概念，来建造神的教会、神的家。所以说他在主耶稣的眼中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改变，神依然爱他，依然给他这样的使命，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犯错的时候，是要不要活在这个自责的当中呢？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得着耶稣的赦免、宽恕，而且依然被耶稣重用呢？彼得就是一个例子。彼得需要活在自责的里面，他不需要，他需要活在耶稣基督那个赦免的里面，活在耶稣基督那极大的爱和恩典的里面。那这个是彼得的人生，他到处来传扬福音，甚至被抓在监狱里面，他也一点都不惧怕。这就是彼得，他没有陷在深深的自责里，而是他传扬着福音，传扬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好消息。这是彼得的人生，非常的美好。他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过一个悲惨的生活。所以你我也是一样，你我都会犯错，但是每次犯错的时候，我们要深深的知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完全的赦免的当中。我们再看圣经另外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悲剧的例子，我们看一下。那这个人叫什么？犹大。 大家都知道犹大，犹大也是十二使徒之一，跟彼得一样。但是犹大呢，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犯了什么错误啊？大家都知道吗？卖了耶稣，对不对？那犹大呢，把耶稣给卖了。但是这个犹大呀，你说他坏吗？他又不完全坏，你看没看到？这里面说什么？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他甚至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说我不要这个钱了，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那祭司不管这个，我抓住耶稣就可以了，我管你后悔不后悔呢。这个时候呢，犹大呢就把那钱丢在店里，他出去干什么呢？吊死了，自杀了。但犹大意识到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发没发现犹大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他受了谁的欺骗？圣经怎么说？撒旦进入了他的心，撒旦把卖耶稣的心思放在他的里面，他受了撒旦的一个引诱，然后就卖了耶稣。那撒旦坏不坏啊？太坏了。在这里面撒旦更坏，撒旦在他里面说，就你这样人还配活着吗？死了算了，你完蛋了。于是犹大呢再次听信了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谎言，怎么样？把自己给吊死了。所以你看到吗？这一个自责呢，这里面讲到犹大也自责，彼得也自责，但是彼得可以回到耶稣的面前，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但犹大呢选择自我承担这个责任，我做的错事我自己来承担。听起来是不是挺好的呀？是不是挺好的？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你看这个人真有意义啊，犹大杠杠的，对不对？真是有血有肉啊。我们觉得犹大好不好？悲不悲惨的人生？我们能不能学这种好？这种叫好吗？这种叫做什么？这个叫什么？犹大的行为叫什么？自义，自义，大家知道，自义就是这个概念。我自己要觉得我好，我做错事，我要承担，我要受那个刑罚，我要通过自杀谢罪，你知道吗？日本人很厉害啊，叫做剖腹谢罪，大家看到吗？以前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经常看到日本那个剖腹啊，那觉得什么？这是一种的忠烈的表现，看我多厉害，我可以剖腹。这是不是神想要的？今天犹大回到耶稣的面前请求赦免的时候，耶稣能不能赦免犹大？大家说能不能？太能了。耶稣说什么？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犹大所做的他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主耶稣赦免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他的宝血为每一个人流出，甚至是为犹大流出来的。但是犹大却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选择自己来承担这样的一个审判。那这就是什么？人最大的问题。那今天你我犯罪了，我们怎么办呢？那这个错就是我犯的，我该怎么做？是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吗？如何面对自己错误？在以赛亚书53章有这样的一个讲法，讲到说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上十字架是为谁上的？是因为耶稣自己犯错了吗？耶稣为什么被责罚呢？为谁的过犯被责罚呢？为谁的呀？为你的，为我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我犯错了，谁受罚？耶稣受罚。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我记得有一次小组中有弟兄提出来说，哎，那我在地上我超速了，我不也得配罚单吗？这是谁受罚呀？这不是还是我受罚吗？记住有两条啊，有地律和天条。 什么叫做地律？地律叫什么？地上的律法。还叫天条。什么叫天条？天上的律法。当一个人犯一个罪的时候，他违反了两条，一个是地律，一个是天条。地律我们没办法，地律我们还是按地上的律法来审判。但你不要忘记，天上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律法，那个律法审判更加的厉害。天上的律法，天上的律法是什么？如果你看到啊，《生命记》28章里面讲到的，人触犯了天上的律法会怎么样？叫咒诅会临到，疾病会临到，而且不光你这一代，还有三四代啊，都要什么？都要受你犯的这个错误的影响。它跟地上的律法完全的不一样，它审判的方式也是完全的不一样，它是一种咒诅，用咒诅的方式审判更加的严厉。祖孙三代呀，父亲犯错，孙子都要什么？爷爷犯错，孙子受罚的，罚你三四代。这种可怕的刑法，人觉得哎呀，我犯了一个错就犯了一个错呗。很多人因为犯一个错误，导致了什么？天上的咒诅。这点错误好像带着一个刑法，但是天上的咒诅带着更大的刑法。有的人看不到这个点。我为什么特别，我们讲不信主的人，特别讲我们，如果我看到我的生命中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那叫做咒诅。因为我们做了某件事情引发了一个咒诅，以至于让我的身体出现问题，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我的财务出现损失，都什么？都这个咒诅带来的。今天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替我们受这一个什么天上的刑罚，天上的来一个咒诅被他来担当。所以今天我们讲，我犯错谁受罚？耶稣受罚。耶稣受罚，把天上的祝福来带给我，来抵消我地上的这个地律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要来看到，今天我犯了错，我们要来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我犯错谁受罚？大家说一说，谁受罚？耶稣受罚。这个点啊，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耶稣受了什么样的惩罚？在十字架上惨不惨呢？大家说，太惨了。开始被鞭打，戴上荆棘的冠冕，手脚被扎，死了6个小时，极大的身体的痛苦，极大的心灵的痛苦，被他的大弟子否认，被他的犹大这个弟子使徒来出卖，被周围围观的人在羞辱他。如果你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呀，你下来你不就是神的儿子了吗？证明一下啊。被很多人羞辱，耶稣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为什么？为了来担当你我所犯一切的错。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知道一件事情，我犯错谁受罚？很多人不太敢说这个话。再说一遍，我犯错谁受罚？耶稣受罚。我犯错谁受罚？耶稣。耶稣好不好啊？太好了。我把隔壁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谁替我受罚？父母亲替我受罚，对不对？这个道理简不简单？很简单。为什么我受不起这个罚？我的父母爱我，不让我被拎出去揍一顿，对不对？这就是耶稣，他为什么这么做呀？神爱着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是被深深被爱的。神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我受痛苦。所以当你自责的时候，主耶稣心不心疼啊？心疼。别责备自己了，醒醒吧，我已经替你受责罚了，来到我的面前吧，我要给你祝福，我要来帮助你恢复你所失去的一切。所以今天当你在深深自责当中的时候啊，如果你自责就是什么，等于他是什么？自责等于什么？如果你自责的话，今天把话说狠一点，如果你自责等于什么？等同于自义，对不对？哎，我要什么？我要有义，我要被责罚，我犯错我得承担，这叫什么？叫自义。耶稣已经替你承担了，你要接受从耶稣那里来的 这个义，而不是我自己的那一个义。犹大就是很自义，对不对？啊，我今天犯错了，我得痛以死谢罪。我们要不要以死谢罪？当然不要。我们都很聪明，对不对？耶稣已经死了，担当了你我的过犯，担当了你我的错误。所以我们说什么？主啊，我真实的知道你是如此的爱我，为我承担一切的过犯。这个消息好不好啊？很多人觉得 too good to be true， 典型的什么？不认识真理就会这样，哎呀 too good to be true， too good， 所以我们很喜乐，就这个原因。为什么不活在忧伤的里面？为什么不活在痛悔的里面？为什么说啊，我们活在喜乐的里面？为什么？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一切的过犯，把他的好的给我，把我不好的都通通拿走。这是什么？因他受的刑罚，我们里面有平安、爱、喜乐、和平。爱、喜乐、和平从哪里来的？从耶稣那里来，是我们生命的果子。圣灵九果是哪一卷书里的？加拉太书。哇，好厉害，感谢主。我们这都是我们最近学过的经文啊，非常好的经文。好，我们看上面的那一段经文。那这里面再讲啊，这个稍微再深一点，就是我那个，就这次再往深一点这个走，这个大家可能又有点难以理解，但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呢很重要在哪里呢？就是讲到我们一个老我或一个旧我的一个改变。那这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呢，我们里面呢，你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是讲到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我们经历了一个重生。那这个重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旧的生命被死掉了。他说那个老我，那个旧的生命已经死了，旧生命已经死了，你们的新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的里面，神的里面。我们有个旧生命和一个新生命。所以当我们干坏事的时候，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干坏事的时候，犯错误的时候，是谁干的？撒旦干的。这挺好啊，就是什么？是那个旧有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残余，什么残党余孽啊，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说旧的生命已经死了，老亚当已经死掉了。老亚当死掉，但是还有个什么存在在我们的身里面呢？有叫做肉体的东西。大家一起说肉体。什么是肉体？其实挺难理解的。我在此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这个肉体。什么叫做肉体？这个肉体是什么？就是你犯罪的倾向。你的犯罪的那个老我，那个罪性呢，那已经被根儿呢连根拔掉了，根儿没了，但是那个习惯还在，还有一些思想的残留，亚当的思想还在，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还在，犯罪的倾向还在，但是那个旧生命呢已经死掉了，新生命已经活过来了。所以你发现，你当你信耶稣之后，你犯的罪一定会少，比以前一定要少。因为什么？那个旧生命啊，是那个工厂制造罪恶的工厂，那个工厂也被彻底的捣毁了。但是呢，里面还有一些残留，有一些这个零件啊，还什么最根本的那个捣毁了，还有一些零件还在什么，还在生产线上，还在那流转呢，还在出现一些东西都。但是它根儿已经被剪除了，但还有一种现象还会出现，这是我们的什么旧生命的残余。新中国解放之后，还有很多什么边疆地区没有被这个共产党的拿下，你知道吗？我太太啊，这个 Bessie， 她的爷爷当时呢就被派到了黑龙江省的黑河市进行剿匪的活动。他有一个战友叫王硕，在剿匪的过程中光荣的牺牲了。但是呢，我们家 Betty 的爷爷，这个爷爷啊，这个老爷啊，就是什么非常的什么幸运，他活下来了，对吧？剿匪就成功了，就把那个黑河的政权给取缔了。你说他们很厉害啊，就他们带了一些兵啊， 就没多少人就到那个黑河那个地方，然后就建立什么武装政权，把原来那个政权就拿掉，然后他们建立武装政权，很厉害的，没有多少人呢，就靠着一个信念。那这时候共产党已经得了天下了，但是还有一个未得之地啊，他们去剿匪，然后把它整个都归给什么，来共产党的天下都拿到了。所以这个什么已经得胜了，但是某些局部的地方还有什么还没有完全的得着，这个就是什么旧生命的影响还在。所以为什么需要更新思想呢？这更新思想就跟剿匪一样，把它给剿了，拿走他的什么政权，我们都已经得胜了，都有新生命了，你那儿还在那儿被这些匪徒霸占着，一些匪徒霸占着我的思想，某一个领域霸占着我的思想，就是什么让他们缴械投降，彻底把他们摧毁。这个什么是思想的更新，每次我们聚会，每次我们读经，都是在更新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知道犯错的是谁呀？谁犯错了？是那个老的，对不对？那个旧的我，老的我，虽然老的我已经死掉，但是还有一些残余在那里面，所以是个肉体干的。大家说肉体干的，肉体能不能代表我？那个匪徒能不能代表新中国？不能，他不能，他只是一个匪徒而已，他不能代表我。讲到这个地方，大家会不会觉得凯文呢？你这不推卸责任吗？你推得一干二净啊！这跟我没关系了，干了坏事，说这坏事不是我干的，能不能这么想？就得这么想啊！亲爱的爱主天下的弟兄姐妹们，我要正式的告诉你，那个干坏事的人不是你，根本就是你的肉体代表不了你，你已经是新中国了，你已经是新我了，不是那一个旧我了，他不代表我。哎呀，一说这话时，我感觉圣灵充满的感觉。我们不要再被撒旦欺骗了。他说：“你真是个坏蛋，你真的是不好，你简直不配活在这世界上，你也死了算了。”撒旦最喜欢说这个话，天天在你耳边吹这个风。你看看你干的这个事情，你看看你说的这个话，你知道你伤害了多少人吗？你得罪了多少人吗？你知道你有多差吗？撒旦在你的耳边不断的重复着这一句话。那我们怎么对他说呀？滚一边去，跟我有啥关系？错了就错了，耶稣都替我承担了，耶稣能恢复这一切。今天我不受责罚，我还要得祝福。哎呀，爱若千家，真的，我觉得这个信息对你们来说是挑战。你说这脸皮得多厚，我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爱若千家造就着一批什么脸皮厚的什么新人，脸皮厚的新人太宝贵了，太重要了。谁脸皮薄啊？犹大脸皮薄，什么结局啊？死了。谁脸皮厚啊？彼得脸皮厚，三次不认主还能找耶稣，脸皮厚不厚？你都不认人家了还找耶稣干嘛？找一个什么山林隐居不就完了吗？他没有，还找耶稣。哇，耶稣在岸边的时候，耶稣在喊他们的时候，彼得说：“哎呀，是主！”赶紧什么，赤着身子跳到海里面游过来了，拼命的游向耶稣。你看到他看到耶稣的时候，里面什么概念呢？有没有羞愧的躲到一旁？没有，跳到海里游向耶稣，好嘛，都不等着船靠岸。你知道彼得多么的什么，愿意亲近耶稣啊！所以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我做错事情我找谁呀？我找耶稣啊，耶稣啊，你是我的藏身处，是吧？耶稣啊，你是我的帮助，耶稣啊，你是我的拯救，耶稣啊，你恢复我的力量，耶稣啊，你让我的人生开始改变。我们都在找谁呀？犯错是责备自己还是嘛找耶稣？是找耶稣。人为什么犯错？因为什么？没有从他那领受到足够的力量。我们需要耶稣的生命使我们里面强大起来，而不是在那里面自责，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在那里精神内耗，导致精神失常，导致忧郁抑郁。今天这个时代多少人活在抑郁的里面， 活在睡不着觉的状态的当中。你知道人多少人睡不着觉吗？现在多少人有严重的睡眠问题吗？都是因为什么呀？自责，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领受着生命的粮。我们太需要耶稣了，所以我们要花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精力，所有的地方都是把去亲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所以我们教会啊，有几个口诀，就是什么耶稣耶稣耶稣，叫做满口都是耶稣，满脑袋都是耶稣，就是耶稣耶稣耶稣耶稣。甚至说神啊，超乎万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耶稣就是这样，我们是为着他而存在的，我们是借着他被创造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留，我们所有的一举一动都跟耶稣有关系。所以今天最希望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个概念。耶稣耶稣耶稣，我们需要谁呀？就需要耶稣。所以感谢主，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怎么办？知道这不是我干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哈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老我已经死掉了，被钉死了，老我死掉，肉体还在，坏事全是谁干的？都是肉体干的。跟我有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我今天不靠这个肉体活着，我不跟他亲近。肉体对应着什么？肉体对应着律法。人为什么自责啊？给自己一大堆的规条和律法，我要做到这个，我要做到那个，我要做到这个，做到那个。原生家庭的里面有一大堆的律法，在学校里面一大堆的律法，公司里一大堆的律法。我今天把整个的什么活在这个律法和肉体的当中，很多的规条的当中，我被这规条紧紧的捆绑着，不能得到自由。我拿着这一条的规条来框自己，来量自己，来责备自己。这是常常我们人生的状态。我们总觉得达到了某一个规条，达到了某一个高度，我人生就喜乐了。永远达不到，永远有些事情在那里责备着你，责备着你，责备着你。当你为自己立了一个规条的时候，你就立了一个多了一个责备。那今天我们要到哪里去啊？到耶稣那里，在那里得到全新的生命的状态，要重新认识自己。追求什么？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什么？得生命。律法能不能给人生命？自责能不能使你更加的强大？会不会？有没有说我自责之后我变得更加的强大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自责使你更加的软弱，甚至使你更加的消沉。你可以自我反省，但你不能自我责备。自我责备是什么？自我责备就是惩罚自己。我怎么这么烂？我怎么那么不好啊？一直活在过去的当中。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到，我们的人生啊，要有一个彻底的翻转和改变。我不活在这些律法规条的和自责的里面，我不给自己定一大堆的规矩。你知道什么样的人容易自责呀？什么完美主义？你越完美主义，就越容易自责。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完美主义啊？真的很多啊，完美主义。有人有什么洁癖？有的人有什么？这个饮食很多的很多的规条。有的人自己的要求很高。以前我们当中有个弟兄说，我要成为什么什么白石首富，给自己定了一个什么规条。我一听白石首富，我真的这没必要啊！我们都已经什么宇宙首富了，还白石首富？我们都有耶稣了，那耶稣的不就是至宝吗？对不对？我们太富有了，白石首富太低了。所以我们来看见，今天你我要什么？要耶稣。我不是活在自责的里面，活在律法的条条框框的里面，而活在耶稣基督荣耀生命的里面，大能的生命。那今天我跟大家看一下啊，所有的坏事都是谁干的？撒旦借着什么肉体干的，对不对？律法的规条，撒旦就借着律法的规条。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对不对？都是什么？都是肉体干的，不是我干的。所以我们看一下新我是什么概念啊？在下面，新我的一个价值， 我们这个新造的我，哎呀，这个新造的我太美好了。就今天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价值，新我太宝贵了。我们不是那个肉体，记住，我不是那个肉体，肉体是那个什么残党余孽，那是一个匪徒在我的身上盘踞了某些地盘、某些思想的领域。我们必须要缴他的械，把他赶出去。他这个肉体这个概念，肉体干的不是我干的。他今天我们怎么缴他的械呢？要知道什么？认识新我。新的已经来到了，旧的什么要他离去。这里面说我们的价值啊，哎呀，我特别喜欢这些的经文。这里面说什么？我们是上帝的什么杰作？大家一起说杰作。谁的杰作？上帝的。在哪里造成的？基督耶稣里创造的。叫这个杰作能干什么呀？干美善之事，做好事。神预备了很多好事让我们去做，美好的事情，美善的事情，公义的、清洁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哇，一些美好的事情是要借着你我做美好的事情。这里面说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大家一想杰作的话能想到什么？什么有一个某一个什么雕像，对不对？某一个画家，某一个建筑，都是什么叫做杰作。很多人喜欢去欧洲旅游啊，为什么欧洲旅游啊？我太太特别想去欧洲旅游，说欧洲什么文化底蕴，很多的欧洲的建筑非常的美，欧洲很多文化的美好。有一个大教堂很有名，对不对？那个叫什么大教堂？被烧过一次的圣母大教堂是吧？圣母玛利亚的那个大教堂啊，对，巴黎圣母院是吧？啊，对，巴黎圣母院，对对对，巴黎圣母院前一段时间被烧了，对不对？现在又开始重新开放。说这种美丽的建筑都可堪称是杰作，但是你我今天是谁的杰作？那都是人的作品。但今天你我是谁的作品？神的杰作，上帝的杰作。上帝的杰作出自上帝之手，这个是什么价值？大家想象一下，一幅达芬奇的油画可以卖到多少钱？大家知道吗？一幅达芬奇的油画随便一个平均下来是什么价格？上亿啊，上百万呢，对不对？非常的昂贵。为什么？因为它出自名家之手。那你我什么价值啊？我们的价值是谁来决定的？是我们的作者来决定的。谁创造了我们呢？神创造了我们，我们是神的杰作。你说我们值多少钱？想一想，无价之宝啊！爱如家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也来说，我是上帝的杰作，我是无价之宝。这是不是真理啊？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啊？那是过去的你，现在的你不是了。来到爱如千家，你不再没有价值了。来到爱如千家，你成什么了？成了无价之宝，是叫做真理。不是因为你进到爱如千家你是无价之宝，是因为你看到了真理。真理告诉你，你是什么？你是无价之宝。神创造了我们，为了行各样美善的事情。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有一个使命。大家说，我有一个使命。要行善事。哇，什么是善事？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神都要借着你的手把它给做出来。包括什么？包括传福音，包括什么医治赶鬼，包括做各样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每个人做的不一样。上帝的杰作每个人都非常的独特，你是独特上帝的创造。这身体的概念就是这个，身体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哎呀，我一定要所有的都能做。不需要，你能做那一部分就可以祝福到许多所有的人了。你让别人来祝福你，不是每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像凯文可以讲到，但凯文能不能唱歌？你们太高看我了，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哈。我实在是没法唱歌，连一首歌都唱不了。哎呦，哎呦，这个圣经学得好， 好，凡事都能做。下次给大家表演唱歌，哈哈哈哈，感谢主，身体什么配搭？看我们琳琳唱歌那么好，听他唱歌就是享受，多好！感谢主，这是我们的什么价值？我们的价值决定什么？谁决定的？上帝来决定的。我们出自于上帝的创作，所以我们有价值。他不要自责了，你自责在责备什么呀？你在责备上帝的创造吗？上帝啊，你造我造的不好，你看我的眼皮是什么单眼皮，没事拉一个就行了。我们不要批评上帝的创造。我们看每个弟兄姐妹都觉得你咋怎么这么好啊，你怎么这么美呀，你太宝贵了。今天我看人的眼光啊，神在一直在调整我看人的眼光，看到每一个什么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谁呀？上帝的杰作，太美丽了，在神的眼中看太美丽了。让耶稣就住在你我的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耶稣。让以前我们 Michael 弟兄就说过这一句话，我觉得对我印象深刻呀。他说：“当我们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 Michael 弟兄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深。我最近一直在思想这句话，真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什么？都有耶稣的样式，都有耶稣的生命，都是上帝美好的创作，都是他的杰作。你这么看人，你这么你就看人每看每一个人，你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叫做什么？欣赏。哎呀，怎么这么美呀？哇，叹为观止啊！哇，神竟然有这么美丽的创造。他看到每个人都是这么这种想法，他看到每个人都是这种，哎呀，怎么这么美呀、啊？美不胜收啊！所以今天来到爱如新家，我们在这欣赏着神创造的美景，看看每一位多么的美丽啊！看到你脸上的嘛笑开了花，绽放着什么？绽放着青春的什么活力啊！爱如新家越活越年轻啊！当你真正看到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喜乐。所以感谢主，这是你我的价值，还责备什么呀？责备呀，不用责备了，赶紧夸两句吧。夸谁呀？也不用夸肉体，对不对？神啊，你创造的真美，神啊，你真好，主啊，你真爱我，你看你把我造的这么好，这是什么？夸耶稣，对不对？也就是夸我，因为我有耶稣的生命，这在基督里面来夸，不是夸那个肉体，那个肉体没啥可夸的。他是什么？一个残废啊，最后一口命了，把这脚踢出去，就这个概念。所以说还自不自责了？大家说有没有自责呀？自责没有任何的地步在我的里面。我不能责备神的创造，我不能责备这美好的生命，因为那一个不是我。靠着耶稣给我力量，我一定能胜过那一个错的事情。我不去想他，越想他越陷得更深。我想着耶稣，我就会活得更好。不去在自责的深渊里、自责的反刍里、精神的内耗里面生活，而是嘛，时时刻刻的活在当下，享受这一个美好的创造，享受跟耶稣之间相爱的这一段的时光，多美呀！太幸福了，知道你我有多幸福吗？每一天，每一天活着都是嘛，都是赚了。保罗说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赚了。每一天我都在赚，赚大发了，就这个概念。每一天都让赚到了，哎呀，太好了，这一天过得真美好。为每一天来感恩，每一天可以来享受，今天真好，明天会更好，就这么想法。过去怎么样？过去过去了，享受今天，明天会更好。大家说今天真好，现在真好，明天更好，就这种思想啊，不停的在你的里面转悠转悠转悠转悠转悠，全这个，没有过去的懊悔，没有明天的忧虑，现在真好，活着真好，当下真好，明天更好，这是个观念。为什么？是靠自己的肉体的努力吗？不，因为耶稣基督与我同在，他住在我的里面，他在里面释放了他永生的大能，将生命的道借着我来展现出来， 因为耶稣我可以更好，因为耶稣我可以享受当下，我可以享受现在，因为耶稣我可以更好的明天，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生命的美好，这是为什么耶稣要住在我的里面，共创美好明天。为什么耶稣住进来？那耶稣上天就上天了呗。为什么圣灵要住在我的里面？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要来帮助我们，跟我们共同的创造美好明天。哎呀，太好了，越讲越讲我越开心。好，感谢主。我们看下面，那在基督里我们的新身份，那这一点呢其实更加的重要，身份永远是最重要的。有了什么样的身份，就能过什么样的生活。一个财主会怎么想啊？会想天天我去哪儿要饭吗？财主会有这么思想？不会。那一个乞丐会怎么想啊？哎呀，今天去哪家要呢？上次被那家狗咬了，不能去了。哪家有狗？我天天研究谁家有狗，谁家的狗比较乖，谁家的狗比较凶，是吧？还带一个打狗棍。所以说叫乞丐，我们以前《射雕英雄传》里面丐帮，对不对？洪七公，他们那个丐帮都拿个打狗棍。所以乞丐的思想是：我得哪找个好打狗棍呢？哪儿的棍子更好呢？说哪个树枝上会给撅一个棍下来呢？这个棍打狗打得好，效果非常好，对吧？那等我捡个碗呢，对吧？拿个碗呀，要饭呢？乞丐的什么思维？到处找的是什么？脑子里想的是：哎，哪有棍呢？哪有碗呢？谁家能给我一口饭吃呢？他脑瓜子里想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些事情。那一个财主会怎么想啊？哎呀，今天我吃点啥呢？昨天吃了龙虾了，不能再吃了，吃腻了。今天再吃点什么？吃点螃蟹吧，对不对？明天再吃点啥，对不对？今天吃粤菜，明天吃什么？吃什么菜？上海菜，对，吃上海菜。湖南菜啊。哎，现在想的是这个。哎，我今天能做点什么呢？想吃，光一个财主光吃有点俗了。那干点什么事呢？对不对？哎，可以什么？怎么去赚钱？怎么去拿更多的？哎，去投资，怎么赚更多的钱？而这个财主说：“哎，我娶某家的千金，对吧？怎么找一个漂亮的什么老婆？哎，他可以想很多的事情。那乞丐不想那么多，乞丐想的事情非常的少，吃口饭。”可以了，什么样的身份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知道你我的身份决定了你我的生活。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身份就决定了我们活什么样的生活。乞丐过乞丐的生活，财主过财子的生活，王子过王子的生活，国王过国王的生活，决定了这一切，身份决定了一切。最后今天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身份。在哥林多，你看哥林多，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这里说什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基督是你我的生命，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基督。我今天得到了什么？基督的生命。他说，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圣洁、公义、大能、有智慧、有权柄、富足、兴盛、健康、强壮，你可以想象一下，永恒基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美好的生命，圣洁、公义、完美的生命，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生命，大有能力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你知道吗？立刻我这个人怎么样？被拔高了，拔得很高，不再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亚当的生命了。亚当的生命是一个被咒诅的生命，是一个不断犯罪的生命。那耶稣的生命呢，是不断什么行义的生命，不断祝福人的生命。他来到这地上的时候，看到人有疾病就给他医治，看到有人缺乏就无饼二鱼来喂饱他们。耶稣总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恩典，这是美好的生命。所以今天神把谁的生命给我们了？耶稣的生命。大家一起说，我有耶稣的生命。 我有基督的生命。哇，这个不一样了。我们立刻什么？从乞丐变成谁了？王子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王子。我们也什么？成为王子，成为公主了。我们一下被拔高了。我们不再是一个老亚当的身份。属地的，属土的，属着世界的。我们是吧，属基督的了，跟基督同样有一个生命。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才能够展现这样的一个生命，才能思想这样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会想什么呀？会想关于基督的一切。像耶稣能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这是我们的思想改变了。那基督的生命会怎么想？耶稣有什么，我就有什么。耶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想的都是基督想的事情。这是同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基督是我的生命。然后呢，再加来说二章二十节，这是说活着的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大家说，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一个老我了，不是那个老亚当的生命了，不是从父母生出来那一个生命了，改变了。我们里面最深的里面的那个生命被改变了。所以说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概念啊，基督在哪儿呢？基督在哪儿呢？在哪儿？在我里面。有人说，哎呀，我比基督大，说基督能跑我里面来，我比他大，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耶稣怎么跑到我里面来了？耶稣怎么住在我的里面了？那今天你看到这里面看到谁了？你看到谁？看到凯文吗？谁看到凯文？我是外在的，对不对？但我里面是谁啊？里面有什么？有我。里面还有谁啊？还有基督。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我住的房子，凯文是，大家记住啊，我是一个灵，我拥有一个魂，我住在一个什么房子的里面，身体的里面。看到凯文这个身体，这个躯壳，那躯壳能不能代表我呀？不能代表我，里面的这个生命呢代表我。我这个生命是什么？基督的生命。但我这里面有谁呢？有我，还有谁？还有基督。这一点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宝贵。我跟基督怎么样？都住在吗？同一个屋子里面。甚至我们二人什么？合而为一。那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灵。我跟主什么？融合在一起了。有点像夫妻的那个概念，那个同房的那个概念，我跟基督融合在一起了。甚至很难分出来这是我还是他呢。那当我活的时候是活谁呢？这里面说什么？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已经什么？跟我融合在一起了。他的生命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就好像我嫁给了耶稣一样。今天白嘴嫁给了我，他什么？成为杨太太了。他可以隐身了。倒垃圾的时候我就可以挺身而出了。我去倒垃圾。他可以让我去倒垃圾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什么合而为一了。他有这个权利，或者说他可以来命令我做事情了，对吧？夫妻之间爱的一个关系。我做就是他做了，一个概念。我倒垃圾就等于什么？他倒垃圾了。我赚钱就等于什么？他赚钱了。什么合而为一的一个概念。他替我洗衣服，哎，就好像我在洗衣服一样。他替我做饭，好像我在做饭一样。为什么？我们合而为一了，一个人了。那今天呢，一个最大最大的改变，就是在你的里面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你的身份已经被彻底的改变了。所以我特别喜欢宣告第二十一节，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住在我里面。基督是健康的，所以我完全的健康。基督是富有的，所以我全然的丰盛。基督是兴盛的，所以我兴盛。基督是有智慧的，所以我有智慧。基督有大能的，所以我有大能。 这位基督也大有能力的住在我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单纯活自己了，我们活什么？活基督那个生命。因为基督已经是我的生命了，我活出来什么？就是活基督，不再活那个老我，那个老亚当的生命，而是活一个基督的生命。大家一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来，在里面大点声啊，我活着就是基督。你知道这句话里面大有能力，你知道每天我这样宣告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能力进到我的里面来。我活着就是基督，大有能力，我是全然健康的。知道吗？现在祷告都简单了，前段时间我的胃又不舒服，然后我就宣告这句话，我是全然健康的。所以减肥不能随便减，前段时间我天天吃，天天早上喝的是麦麸康啤，喝了大概半年之后我的胃真受不了了。麦麸康啤不行，我的胃受不了麦麸康啤。现在我天天喝小米粥，天天早上喝，回到我们中国传统的小米粥，从麦麸康啤改到喝小米粥了。但是我里面怎么宣告？我现在也不为这个胃病来祷告了，对不对？宣告什么？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是全然健康的。哎，每次宣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一股力量注入到我的整个的全身。啊，最近感到胃好的太多了，甚至感觉不到那个不舒服了。所以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能量，当我们去宣告的时候，我活着就是基督。大家想基督，基督什么概念？基督在里面什么？充满了医治。耶稣把以成之功所有的好东西全都带到我的里面来了。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得把他连同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第八章，神把什么谁给我们了？谁把耶稣放哪儿了？放到我里面了。然后又把什么放到我里面了？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吗？说神把谁放在我们里面了？耶稣放在我里面了。不但把耶稣放在我里面，还把耶稣一切的丰盛也放到了我们的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丰盛，神把这一个极大的丰盛放在耶稣的里面，然后把耶稣又放在哪里了？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你说我们今天是贫穷的吗？我们今天是笨笨的吗？我们今天是病病殃殃的吗？不是的，神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全都给我们了。当你深知道我的身份，你深知道我的产业，你深知到我所拥有的一切，他说还用自责吗？还有时间软弱吗？今天摆了一桌大餐摆在你面前，还在那说，哎呀我好饿呀，我好饿呀，哎呀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需要在这里面重复这件事情吗？哎呀我怎么缺这个，我怎么缺那个，需要这样吗？全都摆在你的面前了，那现在我们在干啥呀？吃吧，赶紧的，对不对？还有时间自责吗？还有时间忧虑吗？还有时间抱怨这个人抱怨那个人吗？没有时间了，来享受吧，吃吧喝吧享受吧，一切都为你预备好了，就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为你预备好了一切。你得着了，神把一切都供应给你了。今天我们要来在主的面前来享受这一切，借着什么呀？就借着宣告，大胆的宣告。我每天就宣告这句话，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有什么我就有什么，耶稣如何我在这世上也如何。我软弱吗？我不软弱。为什么？因为耶稣不软弱，耶稣有大能，所以我有大能。耶稣健康吗？所以我健康，健康就在他的里面，已经在我都给我了。这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身份，你的身份确立了，你的思想就变了， 所以我们的思想现在变成什么？以前我们总觉得，哎呀，我这儿不好，我那儿不好，这句话我没有说好，那个事儿我没有做好，哎呀，怎么怎么样？哎呀，既然我没有做好，那个人会不会不喜欢我？那个人会不会，老板会不会不给我加工资？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什么前思后想，全是这些什么世界的污秽，世界的这些缠累，让我们每个人像什么呀？就像一个宝玉一样，什么和氏璧啊，价钱的和氏璧啊，我们怎么被什么埋没在尘土的里面，被埋起来了。所以一个宝玉被挖出来之后，上面都是什么？都是淤泥，都是尘土。我们不能说这个宝贝不好，但这个宝贝看起来好不好啊？看起来不好。但是当你洗去这一切的灰尘，当你洗去这一切的污秽，当你洗去这一切的污泥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再看，极其的美丽。这就是你我的今天，我们是极其美丽，我们的内核极其的美丽，但是在我们的思想上有很多的尘埃，有很多的污秽，把我们给缠住了，把我们给遮盖了。所以你我要什么？来洗去这一切的污秽，要来洗去这一切的尘土，把我们给埋没了，让我们像那个玉一样的闪闪发光，宝玉一样闪闪的发光。神的话语就是那一个清水，可以来洗去我们错误的认知。哎，觉得我不够好，哎呀，觉得我没钱，我觉得我低人一等，我觉得我没有价值。在说什么呀？那全都是谎言。你已经是宇宙首富了，你拥有了耶稣。我们前天我们一个姐妹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说我有耶稣我怕谁，这句话厉不厉害？我有耶稣我怕，大家一起说，我有耶稣我怕谁。把这话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干嘛活在惧怕的里面呢？干嘛活在忧郁的里面呢？干嘛活在自责的里面呢？我已经拥有了耶稣，我就拥有了万有，拥有了一切，拥有了健康，拥有了富足，拥有了喜乐，拥有了平安。宣告吧，大胆的宣告，让它成为你我的现实，在里面的一切展现在外面，把它生命之道展现出来。你我活在这世上好像什么？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显现出来，展现出来，彰显出来，发表出来。这是多么美好的话语啊！你看我们今天学到了多少家父分析用的这些经文啊，每日读经非常的重要，鼓励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读经。下面我们要进入到铁蹄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然后提摩太前后书，大家继续跟着我们一起来读什么？每日读经。你看，你把这个家父分析铁蹄，然后我们再进入什么？罗马书、哥林多前、哥林多后。所以我们把保罗整个的书信读一遍，你就会发现我们讲的内容全都大部分都出自这些保罗的书信。当然我们也包括我们的四福音，我们是在查经啊，小组的查经，在查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所以这样我们把福音书和保罗书信哎都连在一起，穿在一起，你就看到神美好的旨意，洗去我们里面所有的灰尘，让神在你我的里面发出光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个宝玉，闪闪发光，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每个人呢，大有能力，跟耶稣一样的，感谢主，不再自责，是吧？活出耶稣基督那美好的生命，我活着就是基督。来，我们一起起立。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觉得一起来，我们确认我们的身份。哈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主，我们拥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也来过基督的生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活着就是基督。主啊，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现在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你就住在我们的当中，你就在我们的里面，大有能力在彰显你自己，哈利路亚。整个这个房间被你的大能来充满，被你的荣耀来充满，被你的美好来充满，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们来宣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都是强壮的。我们宣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极其的强壮健康，没有一个疾病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停留，没有一个软弱能把我们击倒，我们已经全然得胜。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谢谢亲爱的耶稣，哈利路亚。主，我们来祷告，各样的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啊！耶稣有道我们都拥有，哈利路亚，也都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来彰显。 我们所有的缺乏，耶稣基督丰丰富的来供应我们。谢谢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谢谢主，大大的赐福爱如千家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爱如千家的教会里面可以来兴盛，可以来兴旺，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 Amen。